四，张之洞的观点实际上很简单，他只是在反驳惊奇的金会对本位制的同时，提出了银本位制更适合中国的主张。他的依据主要有两点：一是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适合金币的流通；二是银价下跌所带来的汇率损差可以从增加输出上得到弥补。因此，他认为维持银本位制才更符合中国的利益。张之洞的上述两条依据其实都不能成立。第一条，即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适合金币流通的观点，实际上与金奇的方案并不矛盾。金奇在参酌了清政府的财力和中国的经济水平后，为中国设计的货币改革方案并非严格意义上的金本位，而是被称为虚金本位的金汇兑本位制，即以金价确定国内金银兑换比率为1:32，国际汇率由司权官根据国际银价随时调整，国内实际流通的不是黄金而是白银，排除了金币实际流通的可能性。因此，张之洞认为中国经济的发展水平不适合金币流通的观点，实质上与惊奇的方案是一致的。这反映了张之洞对金本位制与金汇兑本位制的混淆。第二条，即银价的下跌可以带来商品输出的增加和输入的减少，从而有利于中国经济的观点，实际上是不成立的。根据统计，1891至1902年的白银一两，以英镑计价已经从59便士下降到31.2便士，大约下跌了47.1%，而清政府的贸易收支则从1891年约1,696,000的赤字，恶化到了1902年6,237,800的赤字。这说明，汇率的上升带来输出增加与贸易收支的改善，这种机制并不适用于晚清的中国。因此，张之洞关于维持银本位制就一定会增加商品输出的观点也是不成立的。张之洞虽然对惊奇方案没有完全弄懂，所反驳的依据也都站不住脚，但是却没有影响清政府接受他的方案，这是为什么呢？这主要是政治因素导致的。中美双方虽然表面上都以促进中外贸易和投资相标榜，实则各有所图。清政府的目的是维持汇率的稳定，解决因国际银价跌落经营折算亏累所造成的财政损失。美国则试图借此将中国货币纳入美元体系，以与英镑展开竞争。因此，当张之洞通过民粹主义的排外宣传，巧妙地将反对惊奇方案与维护国家币政主权、反对外国控制混同起来，很容易就获得了朝野上下舆论上的支持。另一方面是，张之洞的主张迎合了各省督府希望继续保留他们通过地方铸币权获取铸币税的既得利益，因此也得到了各省督府的声援。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国际银价在1903年年初暴跌之后，逐渐呈现上升趋势。1905年，平均一海关两等于36.1便士，1907年等于39便士， 维持在比庚子赔款的基准汇率36便是更高的水平上。这样一来，不但棒亏的问题不复存在了，甚至1905年以后庚子赔款的偿还享受了棒赢。因此，金汇兑本位制的好处就显得不那么重要了。加之还有政治上的风险，清政府自然也就没有推行金齐方案的动力了。金齐方案虽然夭折了，但是张之洞在湖北银元局试铸的库瓶一两大清银币也未能善终，甚至还没有正式流通就被户部叫停。清政府决定改由中央统一铸造面值为库瓶7钱2分的大清银币。这又是为什么呢？中央铸造的大清银币的命运又将会如何呢？二，宣统年造大清银币，未能完成统一使命的银币。下面就通过宣统年造的面值为元的大清银币给大家讲述清朝灭亡前夕有关币制改革中的元两之争及其所反映的清末两派政治势力之间激烈的政治斗争。宣统年造的大清银币主币以元为单位，仿照本阳系列有两种版别，一种铸造于宣统二年1910，有一元、五角、二角五分、一角共四种面值；另一种铸造于宣统三年1911，面值和图案文字都有所调整，面值上将二角五分改为二角，即二元五角、二角一角四种。文字上将面值从正面移到了背面，并将原来的宣统年造改为宣统三年。另外，背面攀龙的图案也有所变化。这套银币命运多舛，高调登场却黯然谢幕。它原计划于宣统三年1911年10月发行，并限期收回其他各种大小银元，以统一全国币制。但是还没有来得及发行，便爆发了武昌起义，大清银币遂以军饷的方式仓促发放市面，既没有举行发行仪式，也没有发布正式的公告。本来肩负统一全国货币使命的新设计铸造的标准国币，最后竟然以发放军饷的方式草草面世，而沦为通用银元的一种。这套历经十多年反复多次最终才被确定的大清银币，不但未能完成统一货币的使命，反而随着清朝的灭亡而被废弃了。但是它却见证了清末有关币制改革的一场激烈的政治斗争。清末的币制改革虽然反复折腾，头绪繁杂，但是本质上就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个是货币金属及本位问题，另一个是货币单位。朝野上下围绕这两个关键问题先后进行了两场激烈的争论。先是金齐的币制改革方案引发的一场到底是金本位、金汇兑本位制还是银本位更适合中国国情的货币本位制之争。清政府在否定了金齐的金汇兑本位制，决定采用张之洞所主张的银本位制之后，朝廷内部围绕银币的单元是应该用元 还是用两，又展开了一场元两之争。这场争论持续的时间更长，影响也更大。虽然争论表面上看是一个有关货币单位的选择问题，但是实际上却反映了清末两股政治势力之间的激烈斗争。